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学佛地智法，初法行者先要学地智。世间人念佛呢，因为年纪大了，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反正准备往生嘛，还说要跟他讲一些调这个身口意那说他已经来不及了。但是对于工作社会上上班的人呢，你跟他讲调身调口调意他不感兴趣，因为他要赚钱或者争名求利，他说他没办法跟我们一样。但是我们是一个真正的出家的，他说什么事情要肯开始修行，他说这种修行的境界呢我们就要调和自己的身口意，让自己在念佛或者我们每一天还过下去。所以如果身口意没调好，就出现很多的麻烦。所以呢这个如果你要是一个劲儿的劝人家念阿弥陀佛从来不跟他讲这个般若或者实相或者是信心，来自于呢调自己的呼吸，你不跟他讲，但是呢中间就会出现很多的麻烦，或者说很多障碍，来自于呢这个身体会出毛病比例来讲如果我过去不打坐一直要求死的话，念佛往生，如果我要不打坐不调节自己，那我可能也活不到现在。为什么呢？因为打坐过程之中或者修般若闻这个祖师们的一些这个大德的一些经典，所以可以调节我们的身，调节通过打坐呼吸调节我们的息，或者说在饮食方面调节我们的饮食，或者说从睡眠上面调节我们的睡眠。那这样的念佛一直下来就比较一帆风顺。如果你要从来就不调，一个劲儿的喊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后面可能就会分掉。因为世间人上班争名夺利这边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他上班啦工作啦，有妻子儿女在家里工作单位，他说他有一个条，他有一个条，他说这边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那边呢可以调节他的身心安住。所以呢这些人争名夺利，他一辈子也只要按照国家的法制去做他一生也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出家人不是在世间生活所以在寺庙里面他必须要一个调和自己的身心的这么一个功课世间如果你年纪大了快死了大一心念佛，反正一辈子的话也调得差不多了，对我们年轻人来讲我们不要上这个当。因为年老人快死了，他一辈子也不知道怎么过来的，反正他活了五六十岁了是吧或者六七十岁了，他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他前面怎么过我们也找不清楚但是我们还得过你刚刚学佛的人年纪轻轻的，你就教他一天晚求死，不教他般若不教他打坐调息，不教他打坐这个调思，那我说就会出现问题所以修行如果年轻人学佛就必须要教他一些方便所以呢讲这个藤门止观呢这里面很多都是在调节我们的心的。而前面讲到我们聚缘呢喝欲或者是取盖这个盖就是贪嗔痴慢疑了是吧他说这个贪心来了应该修不痴嗔恨心来了修慈悲睡眠要修智慧吊足要修禅定说这个怀疑心怀疑心要修这个念根他说通过这样的调节我们才能够让我们心比较安定。所以过去修行任何修行，很多人到寺庙了这个就叫他念阿弥陀佛，然后呢动不动叫人家闭关是吧，就是那我说我看到一位大德就说过， 背光是要有光和背才能背光，不是说你还没学佛就跑去垃圾里跪背光。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说，我们学佛的人动不动拉人家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是人家工作上班好好的，然后人家刚刚可能新婚，还说孩子刚刚在上学，然后你跑去说这些都没有用了，赶快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你觉得很不对机。人家正在上班，人家正考上大学，然后去上班，你跑去拉人家到西方极乐世界，见人就要弯使，就要拉人家到西方极乐世界，却不知道西方极乐世界并不是这样说的。西方极乐世界却在当下，它并不在我们所谓的时候完成啊，是因为不懂得。但是呢，他有一片感情啊，对镜头有一片感情，所以动不动在外面一天到晚拉人家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是见人就拉，见人就拉。人家上班上得好好的，工作工作好，人家家里好好的，如果你跑去拉人家，哎，你阿弥陀佛，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这个问题我感觉到很不对机啊。所以你要看《华严经》就知道，《华严经》所有的尊生都在《华严境界》里面，都在《华严境界》里面，你就知道，就是说佛法。你看那走师门，这里面的走师门呢，就是说国王你要教他怎么去爱护老百姓，上班的人教他怎么在单位上上班，在家庭里面怎么样的做一个妈妈，怎么样的做一个丈夫，怎么样的做一个妻子，怎么样的孝顺父母，这才是佛法。我并不是说学了佛以后这些不要干了，赶快就拉人家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个就显得佛法呢很偏激啊，佛法在尊道里面啊，并不是令人偏激的状态。所以我们学佛法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不要动不动拉人家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因为这样呢就变成一个自恋啊，因为人家感觉到出家怪怪的。所以我们学佛啊，一定要啊，那我们要学佛要讲西方极乐世界，或者讲金刚经，或者是讲妙华莲华经，或者是讲华严经，他说金经都会在一个地方，金经会在一个地方，都会使我们当下能悟到一个什么东西啊？所以从这个工作单位上能悟到智慧，以一个般若智慧的心，用一颗慈悲的心，用一个普贤行愿的心啊，用一个这个方便的心，然后安居在自己的工作单位，安居在自己的那种范畴，然后在这里面建立啊，建立，就说越修阿弥陀佛，越修华严经，越修法华经，心越广阔，越慈悲，越放得下。就说你到任何一个单位上去，在任何一个地方心很宽广，那就对了。就是到任何一个地方心很清净，那就对了。你到任何一个地方心里面毫无执着，那就对了，肯定跟佛法是相应的。如果你到任何一个地方心就在指责别人啊，分离是吧，到任何地方分别心都很重，然后到任何地方执着很重，那就不正常。因为佛法不是这样子的，佛法是是以过去与大德讲，他说越学心越细，越学心越广，越学心越清净，越学呢心就越包容，越学呢心呢就越放得下，这个才是跟佛法相应的啊！您观察一下是不是这样的？所以不管是听哪个讲法，就是说你要如果跟这个相应，那就对啊；也跟这不相应，肯定就有问题啊。所以为什么讲华严经？华严经它就是心都非常宽广，一念便十方，十方在一念，不离当下一念啊。后面呢讲的这个就是要调和，因为前面是讲了吗？聚缘，后于七盖，七盖就是障碍，就是我们修行有障碍，把这盖要去掉。后面调和身心，因为身心不调和也不行。他第一个呢讲这个调湿啊，就是饮食啊，饮食难语啊，就是说我们以饮食。在这个世界以饮食为根本，没有饮食就没饭吃，身体就四大不调了。第二个饮呢调睡眠， 也是睡觉了。初夜、中夜跟后夜，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做法？第三个呢是调身，身体啊。第三个呢是，第四个是调息，第五个呢是调心啊。它有五个调。那我们说这个从饮食角度上来讲的话，我们这个饮食就是知兼量，但有思想。就是说我们这个四成五官啊，讲得很清楚啊，这个计跟多少量比来去，就是说你在休闲的时候啊，你吃这个饭要知功，你做你今天吃这个饭能不能对起你今天所做的功德，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跟般若相应，过去讲了啊，腹光一粒米大于西米山，在寺庙的吃了一粒米跟西米山的米量大。那我说如果二人不了大披麻戴国华，吃寺庙的一粒米，接受别人的一粒供养啊，还有我们呢，很多人喜欢在外面接受别人的供养饮食，就说啊，师父啊，我带你到外面去吃饭，请你到外面吃饭啊，那个出家人就很欢喜，就跑到外面跟人家去吃饭，好有面子是吧？但是你知不知道人家供养你不是供养你人，知道吗？他是供养三宝，供养三宝去供养身宝，你一定要带五个人去吃，因为五个人可以接受别人的供养，三宝才能接受别人的供养。就是说身宝有五个出家人在一起可以接受别人供养，如果你一个人去你打死也不要去。所以我每次人家请我供养，我都要带上最起码三四个出家人过去，最起码是四个出家人。我每次人家请我吃饭，我最起码带四个出家人，因为四个人也会生团的啊，有五个人也会生团，四个人也会生团。你说哎，这样的呢，你我吃了，因为我是一个生团来吃你的饭，我是以常住，因为生团为常住，有四个人我们可以去。那我说你可以到 K 堂的去，请 K 堂安排四个人至五个人去吃饭。所以句子一定要记住，请出家人吃饭一定要请四个人至五个人之内，不然的话那个人不算僧团，知道吗？不算僧团，这个人如果了道也可以，这个人开悟了，已经进入般若智慧，了解诸法空相，他也可以消，知道吗？不了道啊，你就是光空性也可以消啊，就是我不了道，但是我明了道啊，我知道道的。所以吃饭的时候心是一众生给我供养，他是供养佛，这供养空性，你可以接受供养。如果你不能够观察空性，这个好吃不好吃啊，那就是对我好，分别心很重，我告诉你这种饭你吃不了，叫披毛戴国华。你不要以为说在外面吃了一餐就很好吃，但是呢将来就很难还啊，所以要注意一点。这个以后呢，因为现在条件好了，就是钱多了嘛，他们一次把出家人叫出去吃饭，这个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我听说啊，你是一到饭香的时候就大批人出来吃饭，就是说因为可能钱多吧，这个是不好的现象。我们出家人，我希望无量寿师不要学这个，要学的话你最起码以后出去把我也带着，我也想吃一点，像这下。然后呢，我知道你请我去吃饭，我就再叫上两个人，是吧？你请我吃饭，那我知道啊，所以哎，我就把严管啦、K 堂、智慧这些叫着，哎，有四个人就可以去吃饭了，是吧？哎，你叫我一个人去，哎，我知道啊，你不知道，我知道啊，所以我一定会叫上两个人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所以呢，要请别人家请你吃饭，你给我打个招呼啊，知道吗？出家，所以这个要注意一点啊，不要把人家不好的东西修过来了。要积功多少，你有没有功德？就是我们在菩萨戒里说嘛，这个请五百罗汉菩萨身，是吧？我们请五百个罗汉这个菩萨身，那是这样单独的请，知道吗？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你请一百个，一个个的请，请一百个，就是五百阿罗汉菩萨，不与生次，生次依凡夫身。什么叫生次呢？就是在斋堂里面呢，有五个比丘在一块坐着， 他是凡夫。然后呢，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就次第供养五个比丘，相当于个别的请五百罗汉菩萨僧，这个意思啊。那说这里说我们没有进入到空性，我没有解脱，但是呢，我可以五个僧人可以接受你的供养，知道吗？你知道，你不是阿拉汉，不是菩萨，接受不了供养。哎，你请五个人去接受供养就可以了。如果你们到外面去，或者到云南了，到某一个地方，你就应该知道，哎，你请我吃饭，我单独不去，我必须要有四个出家我才去，因为我没开悟，我没有证到空性，我必须要请五个出家或者四个出家人都可以。那这样的呢，就功德，就有功德，就是有功德啊，就是有功德。积功多少，量必来去，量要知道你自己能不能消这个灾啊。积功多少，量必来啊。富于德行，前垂因供。富于德行，就是说你没有德行的话啊，你就没有因供啊，不能接受供养，不能接受供养啊。我们真的是弃施，是吧？弃施啊。前六个品，贪懂为真，就是说我们吃饭的时候呢，要观想，观想贪等，贪等。我们要吃饭呢是什么，但又要想啊，就是说你吃饭的要生平等心，不能说这个菜好吃那个不好吃啊，叫调食。因为调饮是质量嘛，就这样的呢，我们会有一个节制啊，能自己节制，接着这种念头啊，这个好吃啊，我拼命吃，是吧？我见到一个出家人嘛，我们这个禅宗法师，他看到那个吃饭了，那个相了，他看到那个菜好吃，因为我们一桌子人嘛，有一个出家人很怪怪的，然后他吃饭的时候，他看到菜好，我也看到不过一处，他看到菜好吃，拼命吃，拼命吃，毫无礼节，就是别的菜他都不吃，专吃那一个菜。那禅宗法师拿着筷子，啪的一下打了一下，他说。这个吃和吃饭没有一点节制，就是说好吃你也跟人家吃一点嘛，怎么能一个人吃呢？他觉得毫无节制，就是没有修养，知道吗？就对世界来讲都没有修养。所以吃饭呢，就是说他桌子在转的，他是非要等着那个菜吃，所以我看到是过意不去，我也不好意思说的。禅宗法师他就比较知心，他看不惯，他马上拿筷子打他。所以就是说吃饭的时候呢，要节制自己的念头啊，这样的。因为我们出家人是有修养的嘛，是天人之师，你要常常的知道你是天人之师。就是贪等为真，我们吃饭要平等啊，这是我们的真旨，就是我们念头上贪等为真，正是两约，是吧？啊，是吧？富于德行，前垂因根，贪等为真，正是良药啊，正是良药。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吃饭，我们是为了修道，这叫正是啊。这个吃饭呢，但要想，就是说这个我们为什么将晚上的一餐叫要食，早晨是天师啊，跟天人供养的啊，中午是佛师，是吧？因为中午是日月当坤嘛，是表佛的意思嘛。晚上是下午晚上应该是出圣师，夜里是恶鬼师。所以我们晚上呢最好就不要吃饭，跟恶鬼要晚上吃饭没有关系，千万不要有声音。因为晚上是阴性嘛，没有太阳，所以鬼怕阳光嘛，他喜欢黑暗嘛。但是晚吃饭的时候，恶鬼他说恶鬼就在你的周围，在一个这个看不见的地方，所以你一吃呢，它就会喉咙像火一样的烧啊！你晚上吃饭搞得巴拉巴拉的响，那恶鬼那个喉咙的出火，为什么呢？他一想吃的时候啊，内心就有火出来。你打个比例来讲，你太想吃了，然后我在吃好东西，你发现你流口水，你看到没有？为什么会流口水呢？但是我们人流口水那是吞口水就可以了。恶鬼不是流口水，它是出火，对吧？所以客人说你要慈悲，晚了就不要吃饭。要吃饭都是饿吃饭呢，就轻轻的不要出声音，不要让恶鬼听到了。恶鬼听到了，他当然不能害你了，但是是火啊，是吧？让鬼喉咙生火， 生活烧他就很痛苦啊。他说我们吃饭让别人痛苦，你就舍福啊，你就舍福报。他说你福报没有了，你将来修道你就出就很少有资粮啊，对我们修行呢这个资粮有伤害，所以我们吃饭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啊。所以正思量又为了行哭，为我们不吃饭就会饿死，所以吃一口饭能保证自己不死就可以了啊。所以我们多打坐，多吸心，多淡泊啊，不要吃得太饱，或者说也不能太饿了，就这样的调节自己，质量当中约下。这个第二个就是睡眠是吧？调睡眠前面也讲过了，睡眠嘛，有一个人贪着于睡眠啊，就像什么啊，就像这个屋里一样，越陷越深。比如说啊，人越睡啊越懒是吧？越懒就不想休息了啊，就是说坐在哪个地方都很懒惰啊，就是没有。就是说前面的性根、净心根、念根、定根、慧根都不会显现出来，因为睡眠的人呢是一种懒惰状态，他是不想再拿大脑子，不想运脑子啊。你像今天你来了一个人小孩子啊，小孩子叫他可能在学校里出了问题嘛，然后呢到我这儿要我们来给他加持，给他这个念念经，还给他打皈依啊，我看他，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上帝是吧？所以我就叫他叫一声啊，弟子上帝，他就是不说，就是不开口。我问他妈妈什么回事，他说在学校里回来以后啊，就是睡觉，就是不起来。以前玩玩手机，现在手机也不想玩了，就手机丢在一边就是睡觉。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说啊，我叫他讲弟子上帝。他不说，他不是不说，他不愿意说，他懒，知道吧？就是说我亲口叫他，他也不说，为什么呢？懒，这个懒就是一直睡，一直睡，一直睡，睡到手机都拿不起来了。以前玩手机，他已经玩到自己已经达到那种程度，你手机拿不起来，就是非常非常懒。所以人拿到那种时候就不愿意更新，因为别人讲，你们今天晚上每个人写一篇文章。但是大家都拿起笔就不想一个字都不想打，打两个字之后，自己不想打了。为什么？就是懒。我们这个懒劲一上来就麻烦了，就是说修的那个念阿弥陀佛，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念佛？宁可打坐也不愿意念佛，就是懒，是吧？并不是不念佛，是懒，因为南无阿弥陀佛要出力啊，要提起啊。大家知道过去一个懒家伙。他怎么懒怎么知道吗？他那个家伙懒到什么样程度？他爸爸妈妈出去要7天才回来，那个孩子太懒了，没办法，就给他颈子上面挂一个饼子。他说啊，你这个，因为他不愿意烧饭啦，就挂一个饼子。他说，你饿了就吃这个饼子，他维持7天应该是饿不死的。后来回来以后还是饿死了。他说饿死了就是。他的嘴巴在前面吃了3口，这边吃一下，这边吃一下，中间吃一下，就不想动了。然后呢，这边一大，颈子上面一块饼子，就这么一吃，就吃了3口，就不想吃，就懒，宁可饿死也不吃。唐朝是什么完蛋？你知道吗？唐朝最后一个皇帝叫懒皇帝，他走路都不愿意走，然后他那个宫殿呐。他坐得很平，然后走路不想走就吃下去，就从那个台阶上面吃下去，拿到这种程度，你走路都不肯走，就是拿到这种程度，证明人越睡越懒，懒就是发脾气盗心啊。所以这个睡眠呢会让人懒惰。你发现你自己呀，我讲法的时候，这个你不想听，或者说在你思维的时候不想思维。背功课的时候不想背就不想背了，念念咒子就不想念了，打打坐念佛就不想念了，老是自己喜欢安静。偶遇大师讲，就说连少年打坐非善之相的，不是道之相。就是说如果你年纪少少的，就不愿意勤快的去思维观照，然后呢喜欢静静的什么都不想，这个是一轮沉寂带空的状态，是要堕畜生道的。都出生到了，就是说什么都不想，坐在那个地方一片空白，他也不会做恶事，但是也不会做善事， 就非常懒，像这样的子，他当然不做恶业了，他都畜生道啊，畜生道像猪就懒，是吧？你看猪都懒了，是吧？那个鸟就它很勤快的，它两个膀一飞，它可以在空中飞呀。那个猪挨着地，挨着地呢，挨着地它就有地碾着，是吧？它就会懒。所以人千万不要把这个懒性给它培养出来了，培养出来以后会害你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勤快。那说我们修行人怕什么？修行人就怕念根失，叫失念根。人一旦失出了念根就麻烦。什么叫念根呢？就是说念阿弥陀佛有一个念根，参禅的人呢有一个念禅，就是说念佛是谁，他这个念根要出来。如果这个念根没有了，立即进入到沉寂待困状态，知道吗？就是觉照，那个就是念根，他这种觉照心一定要出来，非常勤快，知道吗？他的教人就是说内外生内紧，外面是生的，清楚看，但是呢，你的觉照是明明朗朗的在那个地方，非常勤快。所以修行，这个，你观察一下，你有没有懒劲，你就知道了。就是说早上的一餐饭，我观察我的懒劲在哪里。就是早上吃完以后回来打坐的时候，我想念往生咒，或者说我想接个手印，或者是念个什么咒，我还念的，好懒就出来了，懒劲就出来了。这懒劲就是不想念。就是不想打坐，然后呢就想呢把腰弓下来，然后躺在那个地方，我发现哇，我老是提不起精神来，你就懒劲出来就提不出来，就可以观察到自己的那个懒性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说你想念他就是不想念啊，你想修行他就是，那里面有一个灯呀，他就是不想要你修行，你就是不想退心，那个灯就会出来，那个叫做懒啊。所以这个懒要日夜，晚上一懒，白天一懒，就麻烦了。所以我们这个调整，就是说，这个初夜、中夜、后夜，我们中夜休息，初夜一定要打坐，后夜早晨打坐的时候要爬起来。就是说，不是要你立即起床，你可以把被子铺围在身上，把脚盘起来。盘起来的时候，不要打单盆坐，单盆坐水打不上去啊。要有一种静静坐，静静坐有念根出来。什么叫念根呢？就是说就盘着双盆坐，双盆坐它要立的，因为要立就有精进性出来，你念根就出来了。所以这个念根出来，那我说它就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做法，就最重要把我们念根给它搞出来，因为这个念根就是一种觉照。所以呢，修行千万不要生念，说明人也是一样的。修明人强调念咒的就是培养我们的念根，知道吗？有了念根，五根就自然具足。如果念根不足，什么都五根都没有了。所以我们修行一定要把念根修出来。所以我们认为持往生咒是最好的，持往生咒。如果你修密法的话，你就可以持一个什么咒，禅宗也要持一个什么咒，持念咒啊。因为这个咒子啊，它这个力量很强大，让我们这个念根出来。常常持咒的人念根是很阻的啊。南无阿弥陀佛念一下，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如果你没有觉照，就变成散乱的念，就是边念边打妄想，边念边打妄想，因为它的文字太短了，南无阿弥陀佛就完了。然后你这个念根不出来，所以念阿弥陀佛变成散乱的念，所以边念边打妄想。所以这个念佛真理它不会对你有什么帮助的。所以呢，要念出自己一个念根出来，念根出来。所以念咒子或者大悲咒啊，或者是楞严咒啊，你要自己发现念一个什么咒子，这样的对你修行很有好处。比如说啊，我就念阿弥陀，我什么都不想念，我告诉你，你真的是没有修行，因为你就是懒，你就是懒，知道？不要跟我讲什么一心不乱。如果你真的念的一心不乱的话，念什么都清净，是吧？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呢加一个咒子啊，你自己念一个咒子，药师咒啊，关于灵感咒啊，还有观顶咒啊，还有发菩提心咒啊。我以前念咒子很厉害的，真的。我以前在汽车上面念咒子，念了我在车子上面看不到任何一个人，公交车里面没有人的，就是其实人坐得满满的。因为我在灵海山念一段时间这个心尊心法那个咒子，那这个念的嘴巴，当然我现在变成念往生咒。啊，一起念那个叫菩提心咒，所以自己找一个咒子可以念 啊，他对你信心、对你力量加持你比较强大的，因为坐着增加你的念根，所以我的念根非常强，晚上睡觉我绝对不会失处念根的，不会失处念根的，就是一般就是敲钟啊、外面法器啊或者是什么，我的念根是很足的，就是睡在那个地方我都会觉照自己的那个念根啊，所以大家不要浪费了自己这个晚上的时间，因为这个睡眠呢，睡多了就啊，就是你要懒的时候就在睡眠时间。我刚才讲的就是说人有两种睡眠嘛，一种是自性睡眠，一是身体睡眠。自性睡眠就是啊，跟贪嗔痴相应的，然后跟这个般若不相应啊，因为你的自性没有显现，可能跟实相应，那个叫做呢你的自性睡着了。第二呢，身体睡眠，睡眠就会懒惰，它会拉住你啊，这个懈怠懒惰。所以呢尊业这个睡觉，佛陀在世的时候是初夜到地狱道后夜到天道，就是说后夜就是早晨到天上去初夜到地狱道，到地狱道度众生。他说尊业就是跟人道，他在视线休息佛陀视线休息，其实佛陀不需要休息的啊。你看我有一天跟那个一乘大和尚，一乘大和尚睡在一个房间里面，我们看一乘大和尚他年纪那么大，修行还是不捣蛋，他那么大了，他年纪那么大还是不捣蛋，因为我跟他睡在一个房间里面。我那个时候是在，我是那时候我还睡着，他都坐着不捣蛋，所以应该是87年是88年。我都不记得，他跟我睡一个房间，这个慧昌老和尚身坐我跟他睡了一个房间，他就不捣蛋。我师父他也是不捣蛋的，我师父因为我当使者嘛，我每次到我师父房间里去，我都看我师父围一个被子围着，我觉得好严肃的感觉，都不敢进去。他就是被子，因为我看他被子在头上包着，坐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是60-70岁了。他这些修行一辈子，你看他从20岁出家是吧，到了现在60-70岁了，他仍然是保持这种道心，你不觉得太了不起了吗？你不像我们我被关我不捣蛋10年，我现在发现自己常常睡觉，是因为我自己一直在想用什么样的办法把这些老和尚的灯影还是要坚持下去，要争取不捣蛋。现在的手机挺麻烦的动不动就拿手机玩是吧，手机摆在边上动不动想要拿出来看一看那时候呢就自己培养了，就是看看自己没有用功啦，没有用功的话念头失处，念头一失处这个菩提心就没有了，然后那个道心也就没有了，懈怠心就出来了，然后呢就动不动就睡下去了。所以就是说这个大家呢要培养这种打坐的这种就是说我师父讲，就是说人有三件事情，第一打坐，第二功课，第三讲法。这三件事情你要具足一样你都有一份道。一个是打坐如果你不会打坐，那你就因为你气是善的，知道吗？气是善的，因为不会打坐的人气是往外，会打坐的人气是向内，气向内就是灵神。你知道歇归心，身体就很调和。如果你歇不归心，你的心是腐的。所以这样念阿弥陀佛，你发现你歇不了心。你看我一打坐，坐在这个地方，给我讲一天我都可以。但是你叫我站在那边讲，我就讲，我就很难讲得下去。为什么？气是善的，气一善，他就念佛都不会有的一种进度，就因为他身不紧心就不归气是善的，不归心呢。有人发脾气，他为什么发脾气？气就是血不归心。但是有人不发脾气的时候，就是血已经归心，他很舒服。为什么？血归心，心里面呢很舒服。他任何脾气他都可以忍得住。但是有人呢，他一旦血不归心，再好的事情他都会发脾气，知道吗？ 这些人要把些贵心，怎么样的贵心呢？就把脚盘起来，脚一打坐，哎，这个血液啊不会向脚底下流，啊，它会向上冲，因为它要用一个周天才归到心。这样的把脚一盘起来，血从这个头顶呢就可以归心，啊，归到心这个地方，就什么事情呢？啊，你就感觉到很轻松。如果学不归心呢，你就觉得什么事情啊都是一种担子的感觉啊，因为这是我很有经验的。所以我讲的话，因为我打坐很多年，对这方面我是非常清晰的，我希望大家注意一点啊，就是说学学打下坐啊，早晚特别是早晨打坐是最好的时间，四点钟啊，四点钟至五啊，三点钟四点钟五点这个时间打坐是最好的，知道吗？因为这个时候这个人的肝部运动啊在十二点钟，知道吗？肝是血，他说他这个血归心的时候打坐是最舒服的时候，所以要认识到这一点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中午啊十二时，一个是我们讲一个是百会嘛，一个是这个顶嘛，一个是底部嘛。往日夜里面呢是单，这是阴最底下那一块，就是咽尾底下啊，这个中午呢是头顶啊。人打坐要停住，然后可以调自己这个呼吸啊，各方面调好以后呢，身体就会进入定的状态。但是呢这个时候不能打妄想，比如说他这个会门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咽尾底下的会门跟这个上面的顶门的背会呢，这个时候呢尽量的不要打妄想啊，因为打妄想呢会伤到他，因为他就会因为这个地方背会，你看中午十二点钟或者是一点钟我们背会这个地方，如果你打妄想烦恼啊，他气上不来，或者是过分的冲的话，中分啊一类的都会出现。他说心上不来啊，他会这个归不了心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也要保持心清净，要非常清净。所以十二点钟呢啊，你不是说十二点钟不能打坐，不是这样的，可以打坐的，但是一定要保持这个心内心里面啊很清净是非常好的。整体来说啊，我们道心上来以后，晚上学会打打坐，你自己运用功，你就会感觉到很舒服的调身啊，不要让自己很多的时间废掉了。因为我们白天天天在干活或者说念佛，但是晚上的很静，他说没有干扰你，外面也没有混尘干扰，是吧？晚上又很静，这个是用功。你看大部分开悟的人呢都是在那个下午或者是晚上，你看释迦牟尼佛就是初八的晚上夜里啊，这个星星呢 因为这个在水里面我开悟的，也就是我们这个这个晚上这段时间啊，运功修行的话啊，你心慢慢的就很细啊，可以观察。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些，很多人说我没时间修行啊，其实啊你晚上修行最方便，或者你要睡觉的话要观，这样的呢你像我睡觉常常观，就是叫光明睡，睡觉可以光明睡，就是说你晚上睡觉就想阿弥陀佛无量光，就无量寿放无量光，无量光放出无量的世界，无量世界然后放，就是说你看到你的时空境界都是阿弥陀的光明在照着你，然后看到你在睡着那个地方吉祥偶窝，看到光明在照着你，在照着你。他说这个光明照着你，你发现你自己慢慢自己空掉啊，你就是一个觉性，看到自己被太阳照着，这样的人会在禅定中会得到一种定啊。过去一个叫智正老和尚在洞林寺啊，他身体病了。病了以后呢，我们请他当正正嘛，啊，这段呢是一九一九 八九年在洞林寺啊，我在洞林寺，因为我也亲近过他嘛。他常常不去上殿，不去过堂，因为他病了啊。所以虚站的法上，我们认为他在睡觉，是吧？我们认为这个老和尚怎么来做，也不给我们开示，天天在睡觉。后来他告诉我们啊，他说他在睡觉中啊，看到这个洞林寺的山这个空中啊，有很多人在盘旋啊。所以洞林寺叫甘露戒堂嘛，甘露戒堂就是说这个鉴真老和尚当时也在洞林寺啊，受了戒啊，传戒这么一个法事，也就是说这个睡觉的时候，你进入一种定中观照，你可以看到啊，你自己啊很多的一些境界都可以看得到。就是我们这样的光明睡呢，其实药师经里面也有光明睡，他说可以治病的，身体有病啊，你常常光明睡，这个光明睡照着你，包括你的身体、你的房子、你的床，都是光明中显现出来的，包括你的身体都光明里面映现出来的。就像我在晚上看外面看不到的，但是明天白天出来全部看到了，也就是看到的这个灯是由光明显现出来的啊。那说这个你看到你的床，看到你的房子，全是光明中显现出来的，哎，我就剩下这么一个觉念，而这个觉念它是我们觉念，它分成两个，一个是第八识，叫八识修行啊，云嘴上一个老和尚叫八识修行，八识修行在观察八识，第八识后面发现了八识究竟空，一个叫做觉性，觉性跟八识这是隔壁的关系，你因为有一个八识叫识，这个识破掉了就变成觉性了，觉性就大云镜智现前，就是你发现那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就这个什么叫呢，这个一人明月啊难虚空的感觉。因为过去就说我们这个这个弘一大师是一人明月，而是说他会让持戒清净呢，心中有月能显现出来，因为月能显出来就这样，就是说我们修行修到自己啊就像月亮一样啊，整个世界是寂静一片啊，所以呢你通过这样光明睡，然后你的觉性现前，破八识觉性现前，就是大圆镜智现前，那大圆镜智现前就像一个月亮一样在空中，就是那个明明的了清净之手似睡非睡，就是说你的身体已经跟你已经脱离了，身体在睡觉了，你自己的觉性就像月亮一样在空中照住这个世界，一览明空啊，就是说世界是寂静的啊，非常的寂静啊。你要会用功的话，很快就会运到里面去，因为我们这个睡觉懒睡不想想，来自于玩手机，或者说听人家讲课，或者拿着手机可以听人家讲课，虽然你好像是在发心静，其实你没有用功。要真正的按照你这种方法用功，你看到了一人明月难于虚空的时候，你觉照已经脱离了这个世界，你就会进入到法性中处啊。所以我们要这样的一条，如果你晚上用功这样的觉照啊，所以呢睡觉不要睡死觉，睡懒觉，一直等他睡着，睡不着没有关系，你明天更加清醒啊。睡着了那就睡着就算了，是吧？是因为我们正奇在睡觉的时候用这样的功夫啊，你就说哎呀，我晚上看书啊，我可以看到晚上12点钟，然后看着你精疲力倦，眼睛发花，然后呢身体脱虚，然后晚上没睡好，第二天早上4点要上殿，你发现那上殿呢啊好累啊，为什么累？我昨天看书看到1、12点的，好像很有修行的样子，其实你没有修行，因为书知识佛所有的佛法是减法，是让我们进入到空灵状态。如果你看书是变成意识、妄想、名言，或者是相貌，或者是攀缘，那我说文简是劳累你，让你自己意识这个念意识啊，在攀缘，它消耗。所以呢，你第二天早上起来非常累。所以像我看书，越看它越舒服的。但你们越看越劳累，为什么？因为你不能够借个文字，我解你的烦恼，解你的弯识，解你的名相， 进入到了一种状态，进入不到。所以我写一篇文章以后，我一看，哎，圆满了，我发出去，可能是12点发出来，然后我按照这个文章去关照，关照就进入到法性，我4个小时非常知足，学4个小时非常足，啊，所以就是说，文章是减法，一定要知足，它是要借这个文进入到境界里面去了。所以呢，我现在这样说了，你其实不需要去看文章，因为修行是最主要的，是吧？就是说，你按照我这种光明睡的觉照，有这个念头，这个念头叫第八识，我这个念头呢，进入到这个梵观念头毕竟空的时候，就进入觉性，哎，大圆镜子出来，它是脱离这个身体，脱离这个法界，然后进入到那种境界。你就会感受到这个修行的觉受立即就会出来啊，所以叫调睡眠啊，就是说有不得有肺啊，就是说肺，就是说什么叫肺呢，就是说除了你睡着以外全部是在用功，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睡觉，其实你睡着了以后不知道，或者做梦我也没有办法，谁都有晚些的业障，做梦没有办法，除了你睡梦睡着了，或者是这个做梦都是妄想，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只要你醒的状态都在觉照之中，不要让自己呢这个晚上背背的过去了，我们费很多的时间睡觉啊，是吧，我们浪费了很多人，我们就说我们一辈子啊，我们有1/3的在睡觉，1/3的在打妄想，还有1/3的在修行。我们观察一下，我们一年，我们一生中活80岁，我叫做活80岁。那说前20年废了，是吧？后10年可能也废了，中间还有30年。然后说三十年要把1/3的，是吧？睡觉。1/3的这个打妄想，1/3的修行，好，那只有剩下10年，就说你这一辈子只有10年修行，而这个10年你是不是偏激的修行，还是正法的修行，还是修般若呢，还是修这个偏执呢，还不知道，这里面还要打1/3的除掉，也就是说你一辈子下来最多3-4年真正的在修行，剩下的全白费了，你不要以为你很有修行，其实很多的时间都浪费掉了。你再算一算你自己，如果你不会算的话，你白天你把你一天的时间，你看看一天的时间有1/3的在1/3睡觉，有1/3的在打妄想，有1/3在修行，你算一算你有多长时间在修行，你这1/3的在修行，这1/3是不是保证是在般若智慧上，无常无我上，是在正法上，不一定，知道吗？也就是说这样的一扣，你发现你自己一天的修行是非常的短，非常的短，所以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所以我们这个晚上不能够把很多的时间浪费在睡觉上面去，所以我们要精进修行啊。那世间人呢，争名夺利之外就是睡觉，睡觉之外就是争名夺利，为什么呢，他不睡觉他睡不着干什么呢，就会打妄想，争名夺利他不争名夺利干什么呢，就打妄想，因为他不争名夺利他就很孤独，知道吗，他不睡着了他就会孤独，因为他不睡着，睡着了以后他就迷失了，睡着没事，他不睡着他就胡思乱想啊，对吧，所以他睡着了就感觉到就安全了，对吧，不睡着睡觉睡不着呢他就会打妄想，还有呢不争名夺利他就会打妄想，因为他不在道上，他不用功修行，他不在道上，所以这个就很麻烦，所以我们要知道，你心中有了道以后，如果你有道，争名夺利是他是负的，你会在道上面下功夫，睡觉如果你要是有道，睡觉就是副产品，道是在你生活中，所以你观察一下，到底是有的人说我念佛是为了睡觉，所以睡觉变成正的，我呢道是负的， 故我三方断前，他说我断前才是真的，证明多利才是真的，我修道是负的，大部分都是这样。世间人呢，所有修行都是这种状态，就是说把修道的时间是放在副产品，把它证明多利放在主位，把睡觉放在主位，我把修道呢是放在副位。所以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一定会这样想，我是为了睡觉的。你在生活中呢，我是来干活的，他不是为了修道，知道吗？所以呢，我常常讲，你来干什么？我是来修道的。既然你来修道，你要把100%的时间要视为道，我认为是这样的。所以你要认识到，你晚上不是为了睡觉，是为了修道。你白天也是为了修道，把你修道当作主位，那就对了。但是世间所有的人基本上都是把道放在副位，把他能吃放在主位，把睡眠放在主位，把道放在副位。所以自己要衡量一下自己。睡眠后面的这个是调身，是吧？他说调身在这个偶遇大师，这个智者大师说我们第一个是调身。调身呢，就是说修禅的人，或者念佛得到光复的人或者念三昧的人让贤人日日三昧，就是说你假设要念佛，念佛三昧，应该调身为一。而在定外止行止住行止顿渐任运细细强审，就是说你发现你自己身体这个比较粗犷粗犷，要调身，要动静呢，这样。就是说我们就发现，就是说你的身体会，你的气息会随着这个身体，我在比例来讲我身体很粗，就证明你身体在这个不调的状态，或者说这个气很粗或者很散，心很散也是身体在不调的状态。就是说你发现你自己吗，就是说心很散乱，你观察一下，你非常散乱的时候，心非常散乱的时候，是因为身体非常不调的状态，它会散乱。或者说你气很粗，气息很粗，就是说心乱，也在身体在不调的状态。所以我们呢首先要把身体调好。身体调好，他是说打坐的时候或者是在念佛的时候，身体不要紧张僵硬拘谨。比如说我们在念佛的时候身体要放生自己放生自己，就是说这个不要太紧张了。人可以观察这些念佛，有人把这个接手印啦，然后身体好紧张。所以我常常条件就是说，念佛的时候要把身体放生，心要提起，就内紧外伸这种状态，就是说身体全部放下，你就感觉到有种根尘脱落的这种感觉，就是说这个世界除了我这一念之外，我的身体全部放下来，这身体就放生了。不要把身体跟世界产生了一种对立，这里就是一种紧张，就住静状态，住静就是提手边一个坐着，叫做住静，还是紧张的状态。紧张状态就是身体对别人好像好恭敬的这种紧张的状态。他说身体呢它就不会调，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紧张的这种状态要放生。他说身体不放生是不可能日进的，就是念阿弥陀佛，身体太紧了，太拘谨了。他说你念佛他也静不下来，所以呢要让自己就走路，过去讲撒手西归，就是说你看到长河子走路的时候他两手垂下的时候，他走路的时候有一种自在，有一种自在的感觉。你走路的时候一看就很拘谨或者紧张，给感觉有人见到师父好紧张，就能拘谨状态。他说你心就不会有人见到师父，哎， 他身体啊很自在在你面前。嗯，整体来说呢，只要你身体一种状态的话，很难入境。他说，因为你不放，因为你很紧，因为你很紧，不能入境故，就很容易呢放，就会呢引发妄想，啊，就很难入境。所以我们这个打坐也是一样的，所以要调身。这个智者大师说啊，他说打坐的时候出自神传，叫做安先安去所，就是说啊，先令身安稳，久久无烦。就是说你常常打坐的时候，身先放下来啊，提起念头，实际上久了以后就找到一种放身的感觉，是这样的。然后呢，这个接家父坐啊，家父坐，要是常常接家父，或者左脚在上面，或者右脚在下面，都是可以。然后说家父坐呢，有两种坐，一种叫金刚坐，一种是叫吉祥坐。他说这个凡坐，一下我就是金刚坐。金刚坐先是把这个右脚拿上来，然后呢把左脚再搬上去，这叫金刚坐。金刚坐是立紧啊，是非常厉害的。就是说这个对自己的身体，它有一个调节啊。其实我的信念比较强的，后来我一看，哦，原来这样打坐叫金刚坐。金刚坐是右脚在上面，左脚呈搬上来，叫金刚坐。一般人是吉祥坐。金刚坐的修行应该就很厉害，就是说一般人都不会啊，这个这样做。有半家父坐、前家父坐。半家父坐的话，就是一个就在上面，一个就在下面，叫半家父坐、前家父坐。所以过去不是讲，就是说打坐的时候，有或者是双盘坐叫金刚坐啊，有时候单盘坐那就是藤铁坐，是吧？如果你是压扣坐，就是头坐。头坐就是头塔，就是我们要是金刚坐，就是一座塔在那个地方。二人静坐，一时雨声照七级浮塔，就是说你就金刚坐的时候，一刹那就像照了七层宝塔，用琉璃啊，用七宝做了的宝塔。所以我们要保证自己啊，这个金刚坐是比较好啊，这样的跟道心啊比较相应。第二个呢，我们打坐的时候要宽衣解带。可以讲的就是说身上不要带着很绷紧的这个衣服，这个我过去打坐，我现在没有这样现象。以前一打坐就要把鞋带给解下来，就是说那个脚上面不是一个绷带嘛，这个绷带，他说打坐的时候绷带要解开，让气血流动，不然的话血会堵死。就是说他说这个打坐身体要依靠，头靠衣领。你要打坐的观察，我们不要观察别人，你看看背后的衣领是不是靠在颈子上面。你不要管是不是量，你以为自己量气神真的很，因为你从来没有量，没有这样过，你就好像自己头量了，其实没有量，人家看到还是直的。就是但是因为一只头是低着的嘛，就是站在那个地方也是一样的。我看好多沙弥啊，站在那个头是低着的。你要站在那个地方，头要靠衣领啊，头靠衣领，一定要靠上衣领，观察一下自己是不是头靠衣领啊，不左不偏，就这样的啊，就是头靠衣领啊，坐在那个地方，用手左手啊，左手要放在啊右手之上，这其实有男女之别的，女的跟男的不一样的啊，就是说男众是。左手抱右手啊，愚钝是右手抱左手，应该是这样的，过去中国的这个传承的说法，也就是这样的抱，可能跟我们的气血有关系的吧。那也有法师说，我为什么用左手抱着右手呢？用左手，因为我们这个右手好调皮，那左手也把它拉着，不让它调皮，就是抱着，你想去打人嘛，这个掰着不让你去打，是吧？这个因为这个是右手打人很快啊，这样的存贴啊，存在也可以接手印。我们有金刚印呢、啊，金刚有金刚掌、金刚印，就两手相扣，就是说这个手啊跟手扣住啊，大手指跟这个大手指扣着自己的，扣着对面的二手指，这样扣的。我现在打坐基本上就这样扣的， 把这个大手指或者这个食指，这个大手指或者是筋干硬，这样做呢，气血会往上走，气会往上涌，这样的呢就不会昏沉的比较少。那这样的会有一日地啊，两手夹住这个腰啊，然后这样的扣。然后一般人呢，没不会打坐的人很容易上火，像我们就不会上火啊，这样怎么会不会上火？口食指这样做的，这样你就会感觉到后面的血就会往上走啊。如果你后面，如果你背心后面很凉，怎么办？就是有人呢，我的背部为什么老是很凉呢？啊，不凉，你可以用后背呼吸，就是呼吸状态是这样的呼吸，像莲花开一样，不要这边呼吸。你要感觉到你的后部，就是你的背心呐、啊，跟你的胸部啊是同时呼吸，是这样的，是因为意念感觉到后呼吸。你这样呼十下，后面就会约起来。这样呼十下就会越起来，气息就会上，这样的呢，这样打坐，然后这样的呼吸，你感觉到后面往外鼓，前面往外撑，因为人的肺部啊，人为什么在了生的时候都从背部了生？因为我们背部的呼吸是很少的，大部分都是前面呼吸，就变成这样的。你看我们人本来呢，在妈妈肚子里面的呼吸是这样的呼吸的，因为妈妈孩子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是要蹲着的，蹲着呢，他是整个身体都在呼吸的，知道吗？当人生下来以后呢，常常仰着睡觉，后面被压了，压了以后呢，常常这个呢就是这样的呼吸了，人是这样，后面是绑着的，然后是这样的呼吸，因为这样的呼吸就有问题。是吧？本来是这样的呼吸的，像莲花在开一样，现在变成半边的莲花不开，这边的莲花就不开了，啊，这样，所以后面的气，后面的脉就不通，这脉慢慢就死掉了。所以按摩就是把脉打通，气跟脉打通，按摩的气呢，但是你不会用功没有用的，再打通过两天又死了。所以呢，你要学会运它这样的呼吸，这样的呼吸呢。你做一做看看，马上就不一样啊！所以这样的呼吸，你发现这个气息啊就比较盛，你脸啦 各方面都会浑润的感觉啊。所以这个都是一种调身的方法啊，身体一定要这样的。但是呢，我们要停胸啊，停腹，含胸。啊，这个呢一定要向前二寸，就是说你坐在那个地方不能这样的挺着，要往前二寸，往前二寸，你马上会感觉到这个气息就很通，往前窜一点，窜一点，你不要这样的两着，因为人的背部是弯形的，并不是笔直的，对吧？因为不是笔直的。因为您老是笔直的，这样的是不好的，因为在妈妈肚子里就是弯的，所以我们稍微弯一点，要对前窜，宁可前仰，宁可前面睡，也不要后仰，因为往前窜下去睡下来都没有问题，只要把颈子搭好就可以了，不会影响到这个气息。但是向后就危险了，向后你的这个背肌啊就变成反过来，你的背脊一旦向反过来以后呢，它本来是这样子的，一旦反过来反我挤压，知道吗？这样的挤压会容易，你像这样的你晚上睡了一个晚上过来，你就能早晨呢抬起来一口血就出来，知道它会吐血。所以这个原来这样讲，你不知道啊，你睡着了这样讲着，你就能早上起来这样的哇一口血就会出来，所以呢这个血就会吐出来，就比较危险。所以呢宁可前面睡觉，不要向后面仰，这个都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啊。向前面走啊，人气向前面走是没有关系的。还有呢这个接手印是吧，然后呢这个做好以后这个大约 头顶嘛，颈部都要直，是吧？鼻尖要对准肚脐，不能这样坐着，不能这样坐着啊。就是说，刚刚坐的时候，鼻尖你要观察到它跟肚脐是平衡的，它就不会斜，是吧？这样的配合，然后观想自己的呼吸也可以，观想自己的念佛也可以，然后把体内的出气。他说观身，这个身体啊，这个身体，因为身体是七支座，就是身，就是七支座嘛，七支座法就是身口意嘛，是吧？那说这个舌尖要挺着上颚，上颚就是舌尖稍微挺一下上颚啊，这样也可以。他说这个可以使人的气脉，他说这个特别是我们那个筋呐，要通下去，要吞下去。是最养生的，养生的。所以呢，这个吐纳，这个吐纳促气，吸纳清气。你可以通过观察一下，就是说你念根里面就观察，就是说你吐出去的都是身上的业障，就是黑气，就是鼻子里面了，吐出去的都是黑色的气，因为我这样我做过的，然后吸进去的都是清气，或者就是白气、善气，就是善的东西进去，然后恶的东西出来，不停的这样吐，你就会你的身体啊越来越透明，越来越透明，人身体达到透明的状态，你就可以见识神通了。身体处人吸，我们呼吸，我们这个罗诃罗他就是这样呼吸的。他说这边吸进去，然后这边出来，这样的七次，然后呢这边进去到全身，然后呢出在这边出来又七次，然后呢同时进去到整个的身体，然后呢出来又从鼻子里面同时出来又七次，就这样的从进去灌进去。那我说我们这样的灌可以调身啊，自己身体啊正啊，它就是有种正能量，它就自然出来，因为气正了嘛。今天稍微就能这样搞几次，然后再去念佛就很方便，因为气血就通了。所以这样的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当然要呼我们加观想，观想清气散气进气进去，然后出来的就是垢业障出来。这样观想有没有用呢？真的会有用，一定有用，就希望自己的所有的业障呢呼出去，然后你看到全部是褐色的，到最后面呢你观察褐色观察不出来了，证明你业障清净了啊。然后说呢你到最后面呼出来的吸进去的都是白色的，就是你呼出来全是白色的放光，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就业障非常的清净，达到你身体骨头都可以观察到是白色的肉体啊，你观察自己的骨头都是白色的，你业障非常清净啊。然后一些观察，比如说没有修行的人，没有修行的观察身体黑色的，一观就观出来了，想观白色的观不出来，是灰的黑色的，就没业障很重。就是说观连观呼吸七下都观不了，一二三四五六就不想观了，那业障真重，知道吧？就是说连观几下都观不了，那不业障重嘛，是吧？所以呢能够观七下出来，就是你能够观清气进去黑色的出来，能观七次，这个都是比较好的。如果你七次都观不出来，那你业障真是很重啊。所以呢观察阿弥陀佛观察佛像呢，一般人呢刚刚开始观的时候都不成这个直接观佛像，因为你直接观佛像会变成褐色的，是有罪的，知道吗？你说我过去在洞里寺的时候观察千手观音，观察千手观音的时候就变成鬼爪，对吧？因为直接观佛像有罪过的，知道吗？就是说他会放你过去，为什么？因为你业障太重，光佛像变，他说会在你心里变，因为你妄想很多。所以呢你首先要观察莲花啦，要观察金刚座啦，要观察一正庄严啦，观察慈悲心，观察因地，观出了以后有一些定力了，心比较业障少一点了，然后再观这个佛像。观佛像的时候其实是从脚开始观的，知道，从眉间观当然也是可以，但是按照正常情况下是观一桶光，一桶光，然后慢慢的现 现什么？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的初相，然后慢慢的、慢慢的现出五官出来。然后这五官有观察他两个肩膀，是吧？观察两个脚，观察两个手，比较粗，比较一个影子，然后慢慢慢慢的现出来这个相，不是一下子就观这个相，一下观相观不住的，你知道吗？一下子在你边个会生灭生灭生灭，会说你一旦出来了更麻烦，是吧？那观把明明的观阿弥陀佛，从观观音菩萨变成一个漂亮的鱼子。是啊，观阿弥陀佛变成一个观它抹出来了，你心中有烦恼啊，会观出这些东西出来，知道吗？因为你一不清净的话，一观就出现麻烦。这样我们首先观呼吸啊，观身体啊，呼吸就是够出去啊，清净的进来，它真理，你这样的观想的时候，真理可以洗够你自己啊，这样。说你这样的观呼吸，这样的观呼吸，观就是说观这样清净的上下进去，然后恶相污垢的烦恼业障出去，那比你在佛面前供养还要好，知道吗？你在佛面前供化了真的，那个是咒缘。如果你在你身上能这样的观，真的可以把业障可以取去。所以呢，你不要把拿很多的时间跟人家聊天玩耍，你不如在家里观观这个，观呼吸，我要消业障，我要把我的业障呼出去，真的能呼得出去。就像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慧立法师说啊，他说有一种叫楞严什么这个毗卢遮那的这个什么咒子啊，那个咒子太厉害了，就你这样一念那个咒子可以满你一切愿，是吧？然后呢决定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念多少遍是多少遍那我说他还讲的，就是说他这个戒了，他不是搞了很多的恒河沙吗？然后恒河沙人死了以后，他念的加持的恒河沙只要往头上一放的话，他一定会得到解脱。所以呢，他就是说对这个法的这种信心嘛。所以现在这恒河沙怎么会消除我们众生的业障，能够令众生解脱呢？就这个意思。因为你观想的是业障从嘴巴的出去，从呼吸的出去，它真的能出去，只要你有想，它就能够满你的愿。所以我们要了解，因为我们业障，因为我以前过去我修这个呼吸法安般呼吸，这是我们出家最好都要修一修，因为我得到很大的受用，得到很大的受用，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做一做。那说你在修的时候得到镇定，就是说你得到一种定力现前的时候，你就会对定感兴趣。因为我们修行为什么不肯修行？因为没得到法的受用。你为什么强着回家去休息睡觉？因为你没有法的受用，你当然不会修行了。所以你躺在床上，你看到床就想睡觉，那不麻烦吗？所以一个不愿修行的人，没有道心的人，他见到床就想睡。所以你回到，你现在就想回家，回到房间里去睡觉。但是呢，有道心的人呢，那就不一样啊，我希望大家在这上面多下功夫。南无阿弥陀佛。